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9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他称中国是地区的破坏性力量。截至星期四，延续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已经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预计川普总统今天就会签署成为法律。欧洲议会多名议员这个星期联署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在这个国家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在华盛顿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国际间应该公开点名中国对台湾的胁迫。那么另外呢，反击性骚扰密兔行动在中国引起波澜。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晚上休会，没有对星期五之后拨款维持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投票表决。参议院星期五上午将继续辩论众议院星期四晚上通过的拨款议案。众议院以230票赞成、197票反对通过了议案。国会议员目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为期一个月的拨款法案，要么关闭联邦政府，直到能够通过联邦预算法案。参议院有可能星期五投票表决，但是能否通过还没有定数。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已经表示不会投赞成票，因此需要至少11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得到通过这项法案所需要的60票。如果参议院不能够通过法案，联邦政府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0点关闭。美国联邦政府以前曾经关闭过，上一次是在2013年。预算法案无法通过的原因是两党在医疗保健问题上争执不下，联邦政府为此关闭了16天，几十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停薪休假。自从1976年开始现行的预算法案程序以来，联邦政府一共关闭了18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星期四在印度说，他认为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力量。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一场由印度政府主办的会议之后，说了上述这番话。来自美、印、日和澳大利亚的军方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和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化，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由。美、日、印三国在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架构越发感到担忧，三国正在争取与澳大利亚的更紧密合作。哈里斯此前曾经提议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进行自由巡航，但是印度方面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开展这样的巡航。外界认为印度担心中国会做出反制措施，但是印度已经开始跟美日举行3边海上演习。军事专家说，澳大利亚最终可能也会加入。中国则说，自由航行从来就不是问题，但是反对以此为借口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新闻。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和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就中国汽车制造商打算在美国出售汽车一事批评中国的贸易做法。来自纽约州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星期三在参议院引述广汽集团在底特律宣布的计划时表示，中国的汽车贸易规则明显不公平，是中国贪婪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的不幸例证。中国制造的汽车运往美国销售只征收 2.5% 的关税，而美国制造的汽车销往中国则要被征收25%的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帮助建设了中国，因为他们从对美贸易的巨大贸易顺差中拿走了很多钱。广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星期一表示，计划从2019年底开始在美国销售汽车。此前的报道称，广汽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一在底特律的北美国际汽车展上展出了两款汽车，一款是广汽集团针对北美市场设计的，定位为上开蝴蝶门小型多功能车新型能源 SUV 概念车 Inverge， 还有一款是今年晚些时候准备投放中国市场的 GA4 型中型轿车。广汽集团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菲亚特克莱斯勒磋商分销汽车的可能性。这家公司表示，已经在美国设有两个研发中心和一个设计中心。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的时候，也就是1月17号，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所言被认为是其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的迄今最明确的信号。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了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则于近日作出建议。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采访中说，他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说，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没有对他所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调查。该法允许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或采用其他的贸易制裁手段，直到中国改变其政策。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公司或盗用或迫使他们转让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丧失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以及数百个工作机会。川普总统说，他将宣布几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的反制行动，在1月30日对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时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川普说，他希望美中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北京方面对美国要公平。被问及是否能引发贸易战，川普说希望不会有贸易战，不过他说，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那也没办法。尽管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自己当选后将惩罚北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其任期内第一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极少动用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授权进行的贸易调查。此次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301条款调查，引发关注和争议。川普也多次抱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公平，但是贸易观察人士也看到，尽管语气强硬并一再抨击世贸组织，但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在现有机制之内。川普政府的经贸官员承认加强并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甚至超出常规，自启动针对进口自中国的铝箔进行双反调查。在去年底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说，川普政府第一年启动的双反调查从数量上比前任总统最后一年的双反调查多出61%。星期三，也就是1月17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细氮涤纶短纤的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仲裁。 商务部长罗斯在该裁决声明中表示，执行国内贸易法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心。从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1月17号间，商务部启动了84项双反调查，比前任最后一年启动的52宗增长了62%。商务部同一天还宣布对进口自中国和印度的不锈钢法兰进行反补贴调查作出肯定性的出裁，并宣布启动对某些进口自中国的塑料装饰丝带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个情报项目重新授权。这项法案允许美国间谍机构监视海外目标。倡导保护隐私的人士说呢，这项法案没有能够充分保护美国人的隐私。法案批准将国家安全局的互联网监听计划延长6年。根据法案，美国间谍机构无需法院许可，便可对外国人进行监视监听。这项计划过去曾经偶然在无意中获取了数百万美国人的通讯内容。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个计划至关重要，为他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美国根据其中的一份情报，在2016年3月捕杀伊斯兰国组织第二号头目。参议院星期四通过的法案使联调局能够持续地扫描情报数据库，以获取有关美国人的信息。但是法案要求联调局如查看与国家安全无关的内容，必须事先获得法院的许可。同一法案上个星期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预计川普总统会在星期五之前签署，使之成为法律。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司法局司法部这个星期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前中情局雇员。这名华裔退休人员被控非法持有机密文件，调查人员怀疑他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导致多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被抓甚至被杀害，重创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低调表示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撒网逐渐扩大，从现任的情报官到退休人员，从政商名流到学界智库，中共的海外情报网究竟有多大？美国能否招架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美中谍报战谁占上风？那么针对上述这些问题，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和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两位呢，在节目当中作为应这个邀请的嘉宾发表了各自的这个看法。那么纽约时报报道说呢，53岁的华裔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是星期一在从香港飞返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时候被捕。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是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对他提出指控。李振成的被捕对美中间谍谍报战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么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他就认为，李振成他投共美国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说
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中美了它的冲突了，那么走向了非常的表面化，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在那个情报战线。如果这种就是逮捕了那出现的话呢，那么其实呢我相信它不会是一个案例，当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会带的一个面出现，所以我相信下面呢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逮捕了，那么会相继发生。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会有新的情报出现，那么另一方面呢或者中国方面会进行报复，所以呢我相信呢下面呢可能呢还会有那个更深的进展。另外对美国来说呢，因为李振成这个事件呢对美国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因为现在据就是公开的报道，就在2010年以后了，那么美国失去了至少有20位左右的这些线人或者他的这个布点的在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情报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有的他的这些线人，而且已经知道了被那个枪决了。那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这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大失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那么针对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对美国的谍报工作是通过哪些方式和手段，那么如何是影响美国呢？对此，研究美中日比较政策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认为，中共的情报他是从苏联那儿学来的。
重视间谍工作是在这个他建党初期就开始了，
嗯，
那应当是他就是苏联的科克部的影响，也是到他们的苏联的科克部的培养，所以呢有很多优秀的特工人员呢产生了。那么这个系统呢，中共诞生以后一直就维持着。那么他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共和平崛起的时候呢，他这个间谍工作是他的重要一环，他很更多的是在这个科技情报、工业情报方面比较重视，目前对他的国家力量增加有重大的帮助嘛。但是呢，这个打入到用派系人打入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核心部门去窃取情报呢，这不是很容易的，这是要用很长线的计划的。
嗯，
那么这样的人呢，一旦被抓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应当因为他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来。就像当年的这个于强生，就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弟弟于强生，就因为女性的问题被美国在间谍当中俘虏了，俘虏以后他就背叛了中国，结果呢就是暴露出金兀坛这样一个案子。金兀坛是中国长期培养的一个谍报人员，结果呢就由于于强生的叛变呢就被这个被捕了，那对中国情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也导致了于正声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升迁，所以说呢这对中国的说是影响很大。据说邓小平当时十分生气，就是说这样的重要的这个人物被损失了，就是对中国来说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应当相信中国的这种长线的谍报人员并不是很多，这次被逮捕的这以后呢，我想应该对中国在美国的谍报进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嗯哼，
但是这个谍报战不会继续，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应当中国还会有更多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的既定目标，美国也会。
那么在此前呢，纽约时报就在去年的五月已经首次披露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和身亡，当时就怀疑是中情局内部出了内奸，将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泄露给了中国。那么现在李振成被认为就是这个泄密的内奸。那么对李振成的怀疑呢，并不是始于去年，美国中情当局对李振成的调查从五年多前，也就是快六年前就开始了。那么美国当局为什么等了将近六年才将他逮捕呢？夏明教授说，
对，这里边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往往情报工作的他的暴露的话呢，往往都是因为有相互的这个背叛，所以呢，基本上不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能够抓住间谍的。尽管中国现在在搞群众路线，要老百姓呢去举报间谍，但是往往呢是因为相互的背叛。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最近呢一定呢也获得了，就是中国那边的间谍了。那么他呢在美国呢可能背叛了。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背叛呢？我相信呢是和习近平的最近的政权的这个变更呢，和他的各方面的控制、清洗、排挤的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必须得记住，因为习近平呢，在过去五年，根据中方的官方的统计，他就清洗了153万的那个党政那个干部了。那么在这个反腐风暴中，那你想想，如果有153万的话呢，那么这里边人，那么许多人会恐慌。那么尤其那个在马建呢，作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呢，被清洗以后，而马建很多的工作的范围是对北美的这个情报这个间谍系统呢，那么进行主管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郭文贵爆料，从马建被清洗了，也可以看到，那么中国政府呢在海外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也受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五年以后，那么美国掌握的情报呢那么会增加。而为什么美国现在是用一个非常轻的，就是说你非法持有一些敏感信息，尽管你已经离开了中情局，你还那个握有这些信息了， 用这个比较轻的罪，现在主要是对他实行那个抓捕，不然的话呢，他没有理由把他给扣留起来。我相信在审讯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会像挤牙膏一样的获得更新的那个突破。
那么作为一个专制的集权政体，中共从来拒绝承认对外派出间谍，对被披露的间谍也是一概的否认。中共史上最著名的间谍金无代就是一个例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仍然有人愿意冒险充当红色间谍为中共卖命呢？对此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他就认为呢，中共是集权统治，通盘布局，它是以金钱开道的。杨中美说：“
我觉得中共当然有钱人是鬼推磨嘛，就是中国现在的国家强大了，经济方面也是雄厚的，他能够用的能肯花钱吧。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做间谍，他很大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嘛。不，无论是美方的间谍还是中方的间谍，基本上的人的思想都是差不多。没有利益的话，这样米高风险的工作谁肯做？他当然是有钱了以后，当然就需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中国呢，他也是一个国家集权主义，他有个通盘的战略的，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的，那么他在各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布局的。你要出国的话，他会有觉得你有可能性的话，他就会发展信任。那么这种呢，就是会得到的一些帮助和补助的话呢，也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以后呢，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上升。大家觉得以前就是中国是比较弱的嘛，现在比较强大了，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可能在海外受到性民族歧视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这种不满的心理，变相加入到中国的这个建立工作当中去。我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也不能说一个中国人在海外，他在没有受到一些歧视的，这可能性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当然有一种亲情感、民族感就上升了，就容易进入这个间谍的圈套里面去。所以我觉得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是，好，夏教授，我们先让杨教授先完成他要说的话。杨教授，您继续说完。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双方都在布局。那我觉得呢，这个中谍包战呢是没有底的，它必须要达到一次国家的集体较量以后，才会有一种胜负的感觉。这种秘密战性的斗争，我觉得会长期发存在的，不可能就一个案件以后就停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期待前往伦敦的新美国大使馆。川普总统一个星期前拒绝出席开馆仪式，蒂勒森星期天将访问伦敦，开始他的8天欧洲之行。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蒂勒森国务卿的访问计划当中没有正式的剪彩仪式。蒂勒森国务卿计划跟英国领导人会谈，讨论美英两国对国际事务的共同关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取消了2月访问伦敦的计划，他说他不想表示支持搬迁美国驻英国大使馆这样的糟糕的计划。川普总统还说，大使馆搬迁计划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同意的。不过出售原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房产的决定是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做出的，据说主要是出于安全担心。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津巴布韦反对派资深领导人贝尼特在直升机坠毁事件中身亡的这个过程。一同遇难的还有贝尼特的妻子，还有以及另外的三个人。美国警方说，直升机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墨西哥州偏远山区坠毁，那里离科罗拉多州不远。直升机坠毁中有一人受伤，得以逃生并打电话求救。目前不清楚贝尼特为什么在新墨西哥州。60岁的贝尼特是积极帮助穷人的活动人士，他长期以来坚决反对穆加贝总统。穆加贝去年被迫辞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曾经参与709大抓捕案辩护的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1月19号一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余文生星期五早上6:30出门之后被10多位警察带走，去向不明。曾遭受严重酷刑的余文生因坚持人权活动，近日才被吊销律师证，1月18号又发表一个有关修宪的公民建议书。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年来一直协助丈夫余文生为律师职业权维权的许燕，星期五一早向美国之音证实，1月15日才被当局注销律师证，17日被拒发护照，18日发表公民修宪建议书的余文生，19日一早便被当局抓捕。许燕说，
余文生今天早晨6:30左右准备送孩子上学，到的楼下的时候3到5分钟左右孩子就回来了，回家了，然后就赶快跟我说妈妈爸爸被带走了，被警察抓走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当时底下有一辆特警车，2辆警车，还有一辆中巴车，大概能坐到8到10个人左右的一个中巴车，然后一共有10几位警察把余文生带走了，到现在他没有消息，然后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许燕表示，余文生被抓捕可能与他星期四发表致中共19大二中全会的公开信提出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有关。不过许燕强调，余文生不过是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他说，
他1月15号他的律师证被注销，然后1月18号昨天他发了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建议，公民建议，但是这种建议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个建议权和言论自由权，他只是在行使公民的一个在法律范围内一个权利，可是今天当局就把他给抓走了，所以希望得到外界的关注和帮助。我们家庭这3年来也一直被打压。
余文生在星期四发表的关于修宪的公民建议书中提出多项供中共执政当局参考的修宪意见，包括删除在宪法及法律上不具有实际约束力和实际宪法意义的宪法序言、国家主席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其职权并入国家主席职权范围、国家主席应自动具备军队最高指挥权、加强军事执行力及军事合法性、取消军事委员会其职权并入国防部并受国务院领导，使军队国家化、任何政党都应在国家行政机关登记，必须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管理，不能凌驾于最高权力机关之上，以及撤销没有宪法依据的政治协商会议。余文生2014年因支持港人为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被抓捕99天，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受酷刑，造成身体及精神损害等，后无罪释放，近期向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去年7月遭当局重压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今年1月15日，余文生收到的北京司法局吊销其律师证的决定书称，余文生未被任何合法登记注册的律所聘用已超过6个月，因此吊销其律师证。而余文生则坚称当局的决定是报复他去年10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罢免习近平，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为此，余文生遭受石景山区司法局和警察及国保多个小时的控制约谈。今年50岁的余文生 因当局所指控他的多次公开发表反对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言论等被拒绝成立个人律所而遭注销律师证的事件，引发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称显示中国当局在保障人权上进一步倒退。不过中国当局近年则不断坚称中国人权有重大进步，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民享受的各项权利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洲议会六名议员这个星期签署联合声明，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不要遣返五名正在这个国家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议员们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被强行的送回中国，这些人很可能遭遇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任意的拘禁、强迫、失踪或者是酷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去年七月，这五名维吾尔人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保加利亚，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在一个拘留中心。保加利亚移民当局拒绝了他们先前递交的庇护申请，目前这五人正在等待新一轮的上诉听证。几名议员在星期二的联名信中说，国际组织和多国政府都详尽记录过维吾尔人所受的压迫。近年来，那里的局势更加恶化，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接受母语教育等基本权利受到当局日渐严苛的政策限制。英国《卫报》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新疆测试的人脸识别系统正将那里变成一个高科技警察地区。此前，多家西方媒体披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采集生物数据，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强迫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等消息。卫报援引一位当地人的话说，我宁愿在叙利亚当难民，也不愿当中国人。欧洲议会的议员们说，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可能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迫使很多维吾尔人试图逃离中国。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追捕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利用与日俱增的影响和经济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将这些人送回中国。很多被遣返的人下落不明，外界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心状况。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也对这五名在保加利亚的维吾尔人的命运表示关切。世卫会发表声明说，我们和欧洲议会议员一道敦促保加利亚政府遵守国际法律和不遣返原则，不要强行将这五名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送回中国。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2018世界人权报告说，去年被埃及政府抓捕并遣返回中国的二十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中，只有12人获释，部分学生遭到拘押。一名在埃及获得博士学位的伊斯兰学者回到中国后，被新疆一法院判刑10年。去年11月，泰国南部的一个拘留所发生25名维吾尔人集体越狱事件，事后有5人被捕。有学者说，中国当局对新疆的高压管控迫使越狱者铤而走险。2014年，泰国当局逮捕了200多名试图经由东南亚前往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其中包括这些越狱者。2015年，泰国政府强迫其中109人蒙上黑色头套，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遣返回中国。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对台湾的一系列的施压和胁迫引起关注。华盛顿的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中国的胁迫公开点名，否则一旦台湾的民主经济受到危害，那将是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一大挫败。那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从今年一月初中国启用台海中线 M503 北上航线以来，北京当局延续一年多来的基调，继续通过军事、外交、经济等不同途径对台湾多重施压，要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星期三，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针对美国印太战略内涵及台湾的角色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表示，中国的作为不仅影响台海稳定，对区域和平及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也带来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并适时做出回应。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克罗宁说，川普总统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首度公开点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是过去美国历届政府未曾有过的大胆做法。要确保这个战略成功，美国必须依赖盟友及伙伴的合作，而台湾在这个战略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确保其民主体制及经济安全屹立不摇，是一个可以作为区域榜样的成功故事。克罗宁说，
If Taiwan were to be excessively coerced, to lose democracy, to lose their economy,
如果台湾被过度胁迫，以至于失去它的民主和经济，那对美国的战略将是一大挫败。无论是乎关乎自由开放，它都会被视为是美国倒退一步，在区域失去其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谈论这个话题，台湾都是处在这个战略竞争的前沿。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也表示，确保台湾自主安全非常重要，台湾避免自己受到中国侵略是对美国印太战略最重要的贡献。不过，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加剧，维护台海和平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断增加。葛莱仪说，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protect Taiwan and its.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障台湾的自治和安全，这对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挑战。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压迫，尤其是军事威胁，随便看看哪一天的报纸，例如辽宁号航母才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机经常绕台飞行等。所以台湾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威慑来自中国的攻击。我们要习近平每天起床时都说，今天不是我们攻击台湾的日子。
葛莱仪针对中国启用 M503 航线一事表示，任何国家要改变或宣布新航线，都应该事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协商。中国为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启用这个航线，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台湾。如果台海上方的国际领空民航客机发生意外，可能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公开点名中国，告诉北京，他对台湾的压迫对全世界和区域都没有帮助。葛莱仪说，
But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do, I think, is at least call China out. It's not good for.
国际社会可以做的，至少是把中国公开点名，告诉他这对区域不好，对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好。所以有机会与中国官员会面的国家都可以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坏的举措，没有帮助，不是一个中国可以重复的作为。北京真的应该与台湾讨论，因为它影响到所有人。如果在这些航线上发生意外，它可能涉及任何国籍，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航班，不只是中国或台湾。
在这个座谈会中，有人问到台湾是否应该发展核武来对抗中国的侵略，不过所有在场的专家都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不但是以耗费极大资源来威慑中国的地端威吓，同时也会把台湾带到一个与美国为敌的不利处境，非常不值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的许多胁迫性的活动都避免跨越可能引起战争的门槛，让美国及其他主权声索方对此灰色地带作为无可奈何，拿不出有效应对办法。但即便如此， 区域国家仍然不认同中国这个品牌价值。许多案例显示，中国对小国的压迫并没有达到效果。研究军事历史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说，尽管台湾面对一个巨大的中国，不过历史上多的是面对困境的弱小方最终仍然取得胜利的例子。只要台湾有足够自信，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巨大对手压迫的小岛，台湾还是有可能击败这个强大的对手。不过针对各种对台湾的打压，中国政府都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2017年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是因为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放任纵容去中国化，渐进台独活动，阻挠两岸交流合作。马晓光对 M503 航线启用的问题表示，这个航线位于台湾海峡靠近中国大陆一侧，属于上海飞行情报区内，因此设立和启用这个航线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存在单方面开通的问题。自这个北上航线开通以来，平均每天飞行27个航班，充分说明该航线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存在影响台湾飞行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女性反击性骚扰的 MeToo 行动在中国也引起波澜。中国一所大学因性骚扰问题决定撤销一位教授的职务，并且取消他的教师资格。有网友评为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过去几年来，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出现了哪些的变化？美国的 Me Too， 也就是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也是运动，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中国系统性处理性骚扰议题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倡导反性骚扰、反歧视的中国女权行动派人士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2017年，随着指控影视大亨温斯坦多年来性骚扰女性的丑闻爆发，美国社交媒体上 Me Too 我也是行动带动了大众对性骚扰或性侵害问题的重视。中国社会也在现居美国的罗倩倩指控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性侵害之下，出现呼吁正视性骚扰问题的浪潮。有中国女权人士认为，西方社会的运动也带动了中国国内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两年多前，在2015年的妇女节前夕，五位想要倡导公交车反性骚扰的女权人士的家被破门而入。王曼、韦婷婷、大兔郑楚然、李麦子、李婷婷和武荣荣被中国政府刑事拘捕。在国际社会关注下，他们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起被称为女权五姐妹事件，也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关注到中国女权议题的一个契机。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大兔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在2015年被刑事拘留，受到国际声援。而这阵子中国高校调查性骚扰的风波也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大兔说，
比如说这个 Me Too 这一个事情，它一来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鼓舞了中国 的性侵受害者去说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有了后来的一系列的行动。
肖美丽、肖月在2013年到2014年徒步中国，从北京走到广州，倡导社会正视校园性侵害议题，反抗对性侵受害者污名化。她认为环境在改变，她看到了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出当年她希望呼吁的想法，感到非常开心。她说，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性侵害的问题。肖美丽对美国之音说，
就说你应该去印度，然后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又没有性侵害，然后你这样子是在抹黑我们中国，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你是一个境外反华势力支持你来做这个事情的，不然你的钱哪里来的？我的钱全部都是网友捐款给我的。
中国的女权活动从2012年占领男厕所开始，出现了女权行动派的活动。 这些女权人士通过艺术等表达方式，希望消除中国社会对性骚扰以及性侵害受害者的指责，倡导反歧视与反暴力。但是，如同女权五姐妹事件所显示，这些活动人士被视为走到了所谓体制外或者打擦边球，成为中国当局的关注目标。也有亲友劝导他们不要再从事女权行动。不过，大兔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职业。他说。
但是我也有跟我的亲友说，我是没有办法不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选择或者什么，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觉悟，一旦觉悟也没有可能变蠢了，对不对？
在广州生活的向美里说，中国政府通过对他们的亲友或房东等生活圈人士施压，或是以美国杂志《财富》即将举办全球论坛为理由，逼迫身为中国公民的他们搬迁或者暂时离开广州。但是他表示，他们其实非常乐意与政府沟通，也时常主动写信给政府。他说
我也觉得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姿态，而且我们一直都是想要用尽量温和就是，但我自己个人是会觉得尽量用一个非常有趣和幽默的方式来做这些这些倡导的事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政府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敌人的那种位置来处理的，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大兔与肖美丽近期到了美国休息，并且和关心女权的人士会面。这两位女权行动派人士也与纽约演讲，分享了自己作为女权行动派的生活。这波呼吁高校建立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机制，以联名性的自发方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大兔认为，这些公开信是非常文明而且符合法治的表现，也展现出众人对于校园的霸凌是有非常大的愤怒以及一种心知肚明的共情。但是这些帖子后来被删除，大兔认为这显示出他们并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想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以及维稳的思想。因此他呼吁体制内的人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大兔说，
如果不解决的话，我觉得 这一些行动，这一些群情汹涌的参与还是会不停的存在，而不会因为他们的维稳而去改变。
这些女权人士认为，虽然目前中国高校貌似有严肃处理性骚扰议题以及惩罚加害者的趋势，但是并不表示中国社会性骚扰议题处理的程度到达了像美国社会这波我也是运动的高度，包括还没有指望能在娱乐界或政界看到这样的参与。肖美丽提醒，在学校或白领阶级之外，女工等人口受到性骚扰还没有受到媒体与社会重视。他还提到，中国互联网的环境有删帖、消声与水军存在，这也和西方社会不同。他说，
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发现了这个老师性骚扰他的学生，然后他就会被就是踢出这个学校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就是让大家不去谴责受害者的一个方式。
大兔提到，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因为涉及不当性行为和性骚扰指称而被剥夺了教师资格，但后来又进入了学术委员会。他说，这让人思考应该如何建立一套应有的惩戒机制。他说，
而这个重点就是说，对这些学生做出性骚扰的这些老师，还有纵容这个事情发生的学校，他们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不会有的话，那整个结构都是在袒护这一些施害者。
他举例说，深圳和广州设立了女性车厢，但这个举措无法起到促进女性权益的作用。他说，
与其去做这一些非常无用功，倒不如真的去想一下怎样可以从正面的不回避性骚扰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女性的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隔离出去。
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朝鲜裔作家班迪所写的《控告》一书的手稿是通过在中国的脱北人士偷运出来的。他表示，与中国人权民运团体合作对促进朝鲜人权非常重要。中国异议人士表示，与朝鲜异议人士结成国际人权联盟，将使各自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韩国人权活跃人士都熙渊星期二在纽约说，他帮助化名为班迪的朝鲜裔作家将《控告》一书的手稿偷运到韩国出版，而这个过程的背后与中国有关。
书中的很多朝鲜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偷运出来，我确定是因为通过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实际上这本书是通过一位逃离朝鲜的女子送出来的，她现在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
星期二在纽约公立图书馆为《控告》一书举行读书讨论会的时候，都熙渊表示，让中国人或中国的团体能够介入朝鲜的人权问题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能为促进朝鲜人权继续与中国异议人士合作。
都熙渊邀请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维权人士宁先华出席了会议。
我觉得那些愿意推动民主化的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联盟。这个呢，其实我在想，就是民主党下一步我们想做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我有一个工作是民主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能跟北韩的这些建立一个联系，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国际性联盟，那样我们可能各自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控告》一书由七个独立短篇组成，描述朝鲜老百姓在荒谬的共产制度下的挣扎和苦难。自2013年手稿偷运出来至今，《控告》一书已经出版了21种文字的不同版本。都熙渊说，《控告》作者班迪是朝鲜官办的作家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现在仍生活在朝鲜境内。
我跟班迪已经有一年没接触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到春天我们感到也许是时候可以重新接触。
2005年逃离朝鲜的徐铁龙曾经被中国政府遣返回朝鲜，最终全家一起来到美国。他说这本书又把他带回到了在朝鲜的那些荒谬的日子。
The government lying to people.
书中写了政府完全在欺骗老百姓，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说法，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过上好日子，有好房子，但这完全是欺骗。
But that was totally lies.
You know, my personal backgrou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Germany. Al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west of Germany, but I was.
这个活动很有趣，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生长在德国，虽然生在西德，但经常去东德，因此我很熟悉共产政权。我去过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那些故事非常真实，非常真诚。我还是不能相信，在21世纪，我们在美国生活在自由之中，一切都很安逸，而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国家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
That is such an extreme case of, you know, dictatorship.
I think it was cool how.
我觉得好酷，他能把这些东西从朝鲜弄出来。
200多人出席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这一读书讨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批评川普总统不断攻击有关其执政表现的重要报道，破坏了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公开的新闻媒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杰夫·弗莱克参议员都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他们现在将谴责川普攻击媒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约翰·麦凯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川普的言论正在被外国领导人利用来让媒体闭嘴，破坏民主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杰夫·弗莱克也在参议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总统竟用了约瑟夫·斯大林形容其敌人的臭名昭著的用语，这说明了我们的民主所处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敌是一个恶毒的短语，甚至赫鲁晓夫都禁止使用它。他对苏维埃共产党说，这个短语是由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用来消灭那些不认同这位最高领袖的人们。
白宫回击弗莱克说，这位参议员最近访问古巴时充当古巴高压政府的传话筒。
他批评总统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压迫，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民调数字很糟糕。
一位资深政治分析人士说，其他一些参议员也有这种担忧。
弗莱克参议员的许多同事，特别是共和党的同事，可能倾向于认同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是确实使用了人民的公敌这个短语，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想竞选连任，他们不会愿意批评自己党派的总统。
然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攻击媒体已被证明是个成功的策略，他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摧毁传统制度，而这也助他胜选了。川普总统不认为新闻媒体是一个合法的制度，他把任何他不认同或者不支持他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川普政府星期三公布了不诚实和糟糕报道奖，一些获奖人将这一奖项视为自己的荣誉勋章，表示这证明了他们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去年11月的辞职，为长期遭受苦难的津巴布韦人民打开了机遇的窗户。穆加贝近40年的长期统治，其标志是经济灾难、暴力、无视法治以及罔顾基本人权。2001年，美国开始对津巴布韦政府施加有针对性的制裁，其中包括选择性的针对一些个人和实体的金融制裁，禁止房屋项目和相关服务的转让，以及暂停政府间非人道援助等。不过，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代理首席副驻青沙利文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保持了同津巴布韦人民的强劲关系。自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以来，美国在健康、食品安全、教育和经济机会领域为津巴布韦公民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援助。不过，美国的这种外援不涉及直接向那里的政府提供资金。代理首席副驻青沙利文说，津巴布韦政府的变化所提供的改革机会可能会使美国以最近无法做到的方式参加接触。沙利文强调，这将意味着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必须显示建立民主、正义、健康和繁荣的津巴布韦的决心。美国的扩大接触政策重点要求宪政民主、自由和公正选举，尊重人权和法治，以及改善贸易和投资氛围。沙利文说，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公民社会和经验丰富的政治反对党，其声音在制定前进道路时是算数的。军队需要返回兵营，国家机构需要非军事化，虐待平民的人，无论属于哪个党派，都必须被绳之以法。政府必须进行艰难的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解决预算赤字，减少腐败。代理首席副驻青沙利文宣布，假如姆南加古瓦西方外交关系得到改善，获得国际援助与合作，尤其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其政府必须首先落实改革。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实现这些目标。从根本上讲，此事关系到津巴布韦人民，我们希望支持他们的愿望，以争取这个国家充分实现其潜能。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